Hello，欢迎来到又来聊聊。在开始今天这一集之前，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我终于开了自己的部落格了，名字跟这个 podcast 的名字一样，也叫做又来聊聊。但是因为 youyoutalk.com 这个网域已经先被别人注册走了，所以如果是想要搜寻到这个部落格的话，要搜寻的是 youyoutalkblog.com。这个网址呢，我也会放在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那之后应该会有一集是关于开 podcast 的一个心路历程，还有从零到有，到最后正式上线的一个成就感无限大的一个心得的分享。好，那因为现在已经是5月多了嘛，所以又到了那个学测要申请入学放榜的时候。那如果没有顺利的录取理想的科系的话，可能很多人就要去准备7月的指考。那不管是学测啊，或者是指考，分数考出来之后要选择什么样子的科系，其实都是蛮令人头痛的一件事情。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可能对于大学的科系都不是有很多的了解，可能顶多就是上网查资料啊，或者是听亲朋好友或者是学长姐的分享。那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读私立学校的关系，就是很成绩导向嘛，所以你分数如果考到那边的话，那你可能要么3类可能就是填医科、牙科、药学系。那2类组的话，可能就是填电机系、资工，或是那时候可能还。我那个年代好像还有很流行，光电、生科那种的，对吧？那通常可能学校老师会给你一些建议，只是选择科系这件事情，其实很大一部分也关系到了未来的职涯的发展。而且你好不容易高中3年念书念得这么辛苦，如果在选科系的时候选到一个你不喜欢的科系，那不就等于浪费了你那个珍贵的那1年的时间，甚至你可能还需要去重考什么的，对一个人的打击应该是蛮大的啦。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念清大资工系的一些心得，因为我当初就是考学测繁星计划上了清大资工，那其实当初我本来是3类组的，可是我自己其实没有想要走医学那方面相关的领域，所以我后来就转战2类，但是因为我的物理又很烂，所以我就变成选了资工系这样子。然后当时其实资工系也算是一个蛮热门的职业，再加上可能学到的东西在未来的职场上面也是蛮受用的，所以我当时就这样子误打误撞的去填了资工系。那首先，资工系的课程规划，大一的时候其实跟大部分的科系一样，是着重在基础的科目，大家一定都会有的，就是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一些。那跟资工比较相关的必修呢，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程式语言设计。那清大它学的是 C 语言，那我听说有一些别的学校资工系可能一开始是学 Java，这可能就是看学校的安排。但我自己是觉得，从 C 语言开始入手，其实是，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因为它，相较于 Java 比较起来是没有到像 Java 那么的高阶。当然 Java，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但是如果是 C 语言的话，其实更可以碰触到一些底层的东西，对于之后在程式实作上面也会有比较多的一些了解。那除了 C 语言之外啊，还会学资料结构、资工导论跟离散数学。那其中资料结构就是像是阵列啊，或者是你要怎么去储存 data，比较像是如果你有用一个好的资料结构在写你的程式的话，会让你需要使用到的资源会比较少。然后可能也对于你的演算法也会有帮助，这样子。总而言之，就是资料结构是一个我觉得算是蛮 基础，然后也蛮重要的一门科目。那这个就是会在大一的时候的必修会学到。那到了大二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像软体实验、硬体实验这种，会真的让你去实做出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像是我们软体实验那个时候上的就是 Java， 那期末 project 就是用 Java 去写一个好像是写游戏还是写程式，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很 free 的东西，然后可能你也可以写 app 或写什么，反正就是用 Java 去写出一个东西，这样子就对了。那当初就是大二修到这一门科目的时候，因为 Java 它可以拉出一些比较图形化的界面，所以你是真的可以看到你有图片在那边动啊，然后你可以跟你的程式有一些互动的游戏的过程，那就整个使用起来就会让你觉得，我真的是在 create 一个东西，这样子会非常的有成就感。然后也会学硬体实验，硬体实验就是比较偏向硬体的部分，就是那时候可能会用 FPGA 啊，然后写 Verilog， 然后去对写一些程式去操作板子，然后你可能可以看到有点像是你可能可以做出一个计算机，或者是有时候那种掌上型游戏机，你可以玩马里奥啊。我有个同学做马里奥，超级马里，觉得非常的厉害，因为你要去根据使用者不同的按钮的操作，比方说你操作马里奥往前，那你的背景图片就要跟着换，然后你要可以看到马里奥跳起来的那样子的一个画面，这样你就要去算说，我这个他跳起来的时候啊，我这每一个小点点，对，它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灯泡，可以这样子想象，什么该亮，什么不该亮，它要亮在什么地方，这样子。所以就整个串起来之后，它也是会变成，也真的是你市面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子的掌上型游戏机，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好，那大二还会修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计算机结构，主要就是在了解电脑它是怎么去做计算，然后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这个算是资工系三大必修之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就会在大二的时候学到。那大三开始之后课业会渐渐的变重，包括主修就包含了作业系统跟演算法这两个很重要的课程。那像演算法的部分的话，它就是会帮助你提升你程式的效率、程式的效能，因为毕竟你要写出一个程式，就像是你在解一个数学问题一样，你可能不只有一种解法，但是有些人的解法就是会很简单，然后执行的效率很好。那你当然，如果你要土法炼钢的去把一个什么1加2加3一直加到100就把它刻出来，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运行的效能上面会有很大的落差，如果你是用到一个很好的演算法的话。那大三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专题，专题的话就比较像是开始有点像你真的要去选择你在资工系的这一个领域当中你比较有兴趣的题目是什么，可能是密码与安全啊，可能是人机互动啊，可能是云端计算啊、平行处理啊等等的，或者是编译器 compiler， 或者是多媒体影像处理，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老师，然后你可以跟着这个老师去做一个你的自己的题目。那我记得没错的话，专题应该是从大三上下，不知道有没有做到大四，有点忘记了，反正它是一个为期时间蛮长的一个课程，应该是一年吧，对，然后最后就是会交出一个你的专题的成果，然后会有一个专题成果的发表会，也会像是有一个比赛这样子去选出优胜啊、佳作等等的。好，那除了这些必修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选修， 那选修的部分就涵盖很广，就是它不强制你一定要修，就是看你有兴趣是什么就去选修什么，像是密码啊，或者是软体工程啊、多媒体编译器等等的这样子。那到了大四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必修的科目了，就是你可以去选修你自己想要的课程，或者是如果假设你是直接推甄，像我话可能直接推甄上清大研究所。那我就可以开始先修一些研究所的科目，就可以省掉学分费。不然的话，在研究所里面，它的学分就不像大学那样子是吃到饱，它就是一堂课三学分，然后一学分是多少钱这样子去算。虽然说跟国外比起来好像也没有到很贵，可是毕竟你跟那种吃到饱就是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四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先修一些研究所的科目。会比较省钱呐，这样，然后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因为像我之前高中选择资工系是有点误打误撞吧，就是我一开始也没有很排斥资工系的这一个资工的这个科系，但是我也不是说非常的了解资工系是在做什么。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以前高中之前我都没有任何写程式的经验，所以一开始当然是会比较害怕说会不会跟不上别人，因为像有一些可能各个县市的那个第一志愿，他们就会先排一些程式相关的课程在他们的高中生涯当中，所以他们可能有些人都已经先学过简单的 C 语言，他们都知道怎么写程式，知道怎么编译，然后可能知道一些简单的资料结构、简单的演算法等等的，但我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基础。好加在的就是进到大学之后，老师会从头开始教，就是从非常非常基础的部分开始教。那在作业的安排上面，它也会分成是，你只要完成这个作业的要求，你就可以有分数。那他还会出一些进阶题，就是说，你能不能就是再多做出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化？这样，那如果你有写出来的话，你就可以拿到更高的分数。所以也不会说，好像你有基础了，然后进去大一就是课程来说，都会对你太简单，完全没有任何挑战性。其实应该也是还好，但如果假设你是真的写程式多年很有经验的话，那大一的课程可能就是，对你来说会相对的简单一点，但就算你完全没有任何写程式的经验的话，进到大学之后也是会从零开始教，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会跟不上别人。而至于你有没有先学过的差异，可能就是在于你跟一些系上的大神他们的经验的差异，那他们可能写得很快，写得又很好，那可能会运用一些比较好的演算法，就像刚刚说的。解一道数学问题，假设是从一加二加三直加到100好了，那你可以就是写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加加加100，一个一个慢慢加。当然，你也可以套公式，什么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二的这个公式，就可以快速得到解答。那这个就是可能你有一些写程式的经验，写程式的底子，你知道可以这样子做，那你写出来的程式的效能就会比较好。那当然，最后答案都会是对的，只是一个人效能比较好，一个人就比较不好，那就这个就是经验的差异这样子。那至于说资工系未来的出路，其实资工系的出路是非常广的，因为像如果你很喜欢念书，想要走学术研究的路线的话，你毕业之后可以继续念硕士，继续念博士，那最后你可以当教授或是研究人员。或者像我有些同学，他们就是会出国念研究所，毕业之后可能就进 Google、微软工作的也不在少数啊。如果是留在台湾的话，有些人可能就会去联发科啊、台积电啊、瑞昱啊、联咏啊这些 IC 设计的公司。可能就算因为他一间公司里面也会分很多不同的部门嘛，有些人可能做电视啊，有些人做手机啊，也有些人可能会去做 compiler 啊。或者，如果假设你真的念了你不喜欢，你可能还可以去考公务员之类。像我有同学，他就是去考公务员。那也有些人，他就是去创业，或者是去游戏公司等等的。 所以说，我觉得自贡系，因为自贡系，我觉得它不只是在写程式，而是它是训练你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透过这个思考的逻辑，再加上你有程式的能力，你可以去把它实做出来。所以自贡系就有一点像是那种，因为以前我们打电动的时候，不是组队里面都会想要有一个法师在那边。这东西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法师的这一个角色，就是他拥有一技之长，然后同时他又有不错的逻辑思考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可以透过程式能力去把他的想法实做出来，真的去快速又准确的去解决一个问题。所以说，出路很广，那当然也可以很跨领域，像是跟金融相关，可能走 FinTech 啊，或者是搞不好你去弄区块链的东西啊，或者是啊，如果你想要跟医疗产业有一些合作的话，你可能就可以开发一些给医院用的挂号系统啊，或者是药品管理的系统啊等等的，就是几乎在什么地方都用得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对于未来要找工作这一块，应该是相对来说蛮简单的。那至于很多人会有疑虑的，就是会不会工时很长啊？熬夜到爆肝啊？这种，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看公司的。就是你进到一个比较超的公司，那当然他可能会给你比较好的薪水，但你就会相对的比较累。那当然也会有比较不那么超的工作机会的选择，只是薪水可能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有一点 trade off，可以自己按照自身的状况去衡量。那说到薪水的话，如果假设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就是一个经营半导体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有很多的 IC 设计厂，比方说像联发科什么群联这种的。如果你是在这些一线的 IC 设计公司的话，基本上你新鲜人一进去的第一年应该是可以破百的。只是有一个比较残酷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没有硕士学历的话，好像会比较难进去，就是一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到这样子的大公司，除非你的履历很好看，不然的话，可能就还是要先在比较小间的公司先磨练个几年之后，再跳槽到大公司。那这些是IC 设计公司、硬体工程师的一个薪水的状况。那我自己听到的是，在台湾，如果你是走纯软体这一方面的话，薪水可能就会比不上你去 IC design house 那么的高。我自己听到的是，你可能年薪不会破百，然后调薪的幅度也比较少，所以，几年下来之后，你可能就会看到有一些薪水的差距出现。只是你在挑选工作的时候，当然薪水一定是一个考量，但是你自己对于你的工作内容还有公司文化认不认同，以及可能你的职涯规划跟发展什么的，其实都是蛮可以去考虑你是不是要做这份工作，待在这个公司的一个选择。那薪水当然就是自己能够接受，就是最好的这样子。那最后有一些人可能会对于自己适不适合念资工系有一些 concern。那我自己是觉得，因为资工系是一个非常吃数学还有逻辑推理的一个科系。那如果你是很讨厌数学的那种人的话，我就会觉得你不适合念资工系。但如果假设你是不排斥数学，甚至是喜欢数学，只是你的数学数理能力没有到很好，数学不好，那你还是可以念资工系。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数学没有很好，但是我又很喜欢数学的人，然后我念资工系，我也是念得很开心，这样。另外还有一个迷思，就是说，我女生念资工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其实就有点两难，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点性别的偏见嘛，就是会觉得，理工科系嘛，那大部分都是男生去念，那女生去念那么累的科系要干嘛呢？但事实上， 我之前在念大学资工系的时候，男女比的落差没有到相差非常非常的严重，应该算是5:1还是6:1的状况。但是我听说那个时候，像动机系，他们整个系100多个人，只有4个女生。那像我们整个系100多个人，然后有20几个女生，相较起来之下，好像比例悬殊还是没有那么大啦。然后另外说，会不会你去女生去念理工科系会有比较吃香啊？什么作业都会有学长帮你写啊什么的，这个我倒是觉得是有点过度的夸大了，就是作业该自己写的时候，你还是会自己写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别人要帮你写作业这种事情产生，因为写作业也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嘛。你不练习的话，对于这个东西就会不熟悉呀。所以，在这边我还是觉得，希望大家不要再对于女生念资工系是不是特别的吃香，有保持着什么样子的就是这种不知道是有点歧视意味还是怎么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确实女生在理工科系、在资工系可能会受到一些差别待遇。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的话，就是因为像大学可能都会有一些营队嘛，那营队的话就会需要有一些男生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女生的工作人员。那毕竟女生就是比较少，他当然会希望女生都可以尽量的参加。所以在筛选人的过程当中呢，只要你是女生，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几率就是，他就会直接让你录取这个工作人员的名单当中。如果是男生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需要有一些竞争这样子。好，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要不要念资工系这件事情，是不太需要去考虑到性别的。好，也许 maybe 你是女生，那也许 maybe 你长得很漂亮，那你在资工系这种万绿丛中一点花，一枝花，那你可能就会特别特别的吃香，也说不定。但是我觉得这还是看当时就是你们系上同学的氛围啊，还有你自己的一个人格特质，去决定说你喜不喜欢这样子的环境，然后适不适合念资工系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只要你不排斥数学，你就可以念资工系。甚至有一些人，像我的学姐。他可能没有很想要写程式，那他可能毕业之后，他跑去 IBM 当好像是业务之类的，就销售那一方面的，他也不是从事写程式的工作，或是有些人可能他去当专案经理等等，他也不是从事写程式的工作。但重点是因为你是资工系出身的，你拥有了那一些 domain knowledge，所以你如果想要从事相关方面的工作，但是又不是写程式的话，你还是比别人有多一点的机会的。毕竟你比其他不是相关背景的人更了解这些东西是在干嘛。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以目前这个大趋势来看，再加上我过去的经验，我是还蛮鼓励大家来念资工系的。我也不后悔我当初选择了资工系。好，那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分享，就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这一篇刚刚讲这个内容呢，我也有放在我的部落格上面，就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去搜寻看看。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喽，下次再聊，拜拜。